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一节，提阿非罗大人呢、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啊。这句话就有一点特别啊。这句话可以讲述说耶稣的事，但他是说，因为我们想福音书都是记载耶稣的生平和事迹嘛，但是他没有说耶稣的生平，他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我的意思是，我们总是把主当作我们的最重要的对象，但是我们也发现，当我们把主当作最重要的对象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是被主看重的。就是说，我们并不是因为有主，我们人就不重要。我们是以神为本，我们是以神为一切，但是越是舍己越以神为一切，我们得到的越丰富，我们自我的成全也越好。好，神耶稣基督他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或者也是成就在我们身上的事。这个成就的事是什么呢？你也可以有很多讲法，包括罪得赦免，神把我们的罪除去，包括我们跟神和好，包括我们上个学期一直讲的，包括我们被主称义，主一定会成就他旨意预定必有的事。各位不要灰心，我们生活中会碰到太多叫我们灰心的事，主会成全的。第二节，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
他说 OK
可以哈。好，传道的人起初亲眼看见，这是一个有点特别的名词。我想那个传道人的意思应该就是当年跟随耶稣的使徒，或者是跟随耶稣的门徒。门徒跟传道人不太一样，但是他这里用这个传道人，显然在路加写的时候，关于耶稣的耶稣这个道，这个教导已经很多人在传了，所以这个名词就变得比较普遍。但是传道的人如果要是有权威的，不像我们现在，那个时候传道人有权威的应该一定是就是跟随过耶稣的。他这里有讲亲眼看见的，这又有一点跟哲学神学有点关系啊。眼睛所看到的并不是100%准确的，这个经验主义是不正确的。我们的经验，我们的五官都有错觉的时候，并不可靠。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虽然不可靠，因为它是上帝所使用的工具，也神也可以使用它。我们的上帝超越时空，但是我们的上帝也在时空中间工作，所以我们也不忽略，我们一点都不忽略，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耳朵、我们的感觉，这些人亲眼看见。那我们也讲过，亲眼看见，那我们会很遗憾的说，我们没有亲眼看见。但是在约翰福音20章，耶稣对多马讲过，你看见才信，没有看见就信的，那就有福了。那所以我们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今天比他们还更有福。那么当然，我们如果亲睹耶稣，亲自跟他在一起，是很有福气的。这里的有福只是表示神给我们的信心是这么伟大啊，这么很奇妙的。好，但是我们所领受的东西，这一点也要注意到教会的重要，或者人的见证的重要。我们人都是罪人， 我们人都会忽略这，忘记那，会犯错，但是神使用我们，神也使用不管是当初的使徒被圣灵默示写出可靠有权威的圣经，或者是今天使用我们把上帝的话再传出去，传给每一个人。我们当然常常传错了，我们讲也讲错，但是我们里面正确的部分会被圣灵使用的。所以2000年来，你们在我们以前还玩这游戏，现在不知道玩不玩了，就是排一排队讲一句话就好了，第一个人跟第二个人讲，不要给第三个人听到，然后第二个人跟第三个人讲，大概讲到第二个第三个就已经到最后就走样，不知道走到什么地步了。就我们人会传错话，但是很稀奇的是一件事，2000年来上帝的这个福音这个道，当然最主要是因为有本圣经做规范，但是也因为圣灵在其中，使这个道没有传走样。我们今天，我曾经看过一个社会学家问这问题，说如果火星人或者外星人在初代教会的时候，在五旬节的时候来到教会看到他们，然后到了今天他在欧洲的一个大教堂，或者是中世纪的时候，或者是宗教改革的时候，他到欧洲的大教堂听到那个基督徒在用马太受难曲敬拜上帝，然后到今天在一个灵粮堂很灵恩的敲锣打鼓的教会里面，大家举手然后说方言，那么在甚至我们说在所罗门敬拜上帝的时候，就外星人活得很长，分别在这几千年几度每隔了几百年就来到一个不同的地方，然后来看到这些上帝的儿女在敬拜。那个社会学家问说他会不会知道这些人是信同样一个神的，我们的答案是会，他不一定知道，但是我们知道，是我们这几千年来，我们甚至可以说千年来所有神的儿女所敬拜的这位神是独一的也没有改变的神。那么这有一点意义，可能有很多意义，包括我们所爱的家人或朋友或弟兄姐妹，如果他们真是主内的，我们将来会见面的，而且会友善的。那么不仅如此，我们跟亚伯拉罕将来见面的时候也不会有几千年时空的隔绝，我们跟我们的曾祖父恐怕见面的话都会有隔绝，你是谁啊，我们也不知道看到他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就圣灵让我们信同样一位神，虽然有各种不同的，我也希望在今天也是这样，你们都会，我们人都会有不同的变动，有一天你离开政大，离开你现在木栅教会，你到其他的地方去，你到纽西兰，你到陌生地方，你都是在信那位同样的神，万膝向他跪拜，万口向他称颂，同样一位神不改变，这给我们是很大的安慰哈。好，他们亲眼看见他在传给我们，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这些都是原始的福音在讲到耶稣基督啊。我们今天有同样这样一个信仰，我们感谢主。当然这里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啊，就是在这个传的过程中会不会有错误，会不会走样，我们有没有听错，有没有讲错，我们已经说了人都会犯错，包括教会弟兄姐妹，但是我们有一个圣经，就是我们的规范，有圣灵来帮助我们，使我们现在能够确实知道我们所领受的。这句话哈，第三节，这些事就是他们亲眼看见的。各位，我也引过这句话，约翰一书第一章的话，论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亲眼看见、亲耳听见、亲手摸过的生命之道。我们没有亲眼看见、亲耳听见，我们没有，但是我们信了这个千年来传下来的话， 我们就跟他们一样的认识这位上帝。那么这些事就是关于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事，这些事就圣经来讲的话，到启示录就结束，但是就福音的广义来讲，这些事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事还有很多还没发生嘞。耶稣为我们孙子所成就的事，当然包括拯救他们，如果我们的孙子也信耶稣，包括他们到非洲去宣教，这都还是可能40年以后的事情，但是已经在耶稣所成就的事里面了。这些事所有上帝所成就的事，那个基础的核心在于耶稣生平所做的事情。路加所讲的是这些事里面四卷福音书里面的一卷啊。他说有很多人讲过了，这很多人讲，很多人写哈，他对不起，不是很多人哈，就是有好些人。我们今天实在只有四本福音书，就路加福音来讲的话，他能够有的一个参考大概只有马可福音。那么他为什么说好些人呢？难道真的有好些人写这个东西吗？我们不晓得哈，就是那个时候路加写的时候，那个福音广传的程度，各位现在哈，因为你们都用这些什么3C产品了哈，看书的人也不太多了哈，就但是我们现在我们当中应该很多人也是跟 information 有关系的，不管你是哪一个科系的，都跟 information 有关系。这 information， 你们两位老师或同学要谈话，中间要有 information 嘛？这 information 里面需要有文字的也好，电子的，总是一些可以看得见、听得到的东西，或者我对面的每次都看到图书馆里面那么多东西，以后可能这些书都会取代了。就是，你们交的男朋友、女朋友、同学，跟你的儿女，人和人之间的感情的来往联系。还有严肃的事，包括知识的累积，还有立法院的报告，还有我们每天看的新闻，就是如果你关心的话，应该都想知道这些 information。 所以我想当主耶稣这个福音在主死了复活升天了，然后在使徒行传开始广传了以后，就跟你们今天一样，人性没有改变，你们已经这么忙这么累了，真是吃饱饭没事干了，还是天冷了没事干了，跑到这种天寒地冻的地方，你们要干嘛？你们要得到关于耶稣的 information。 当然不止这些，但是跟这有关系。所以我想我们人性也是，我们人性有各种需要，有一个我们真的也很想认识我们所喜爱的人。那更重要，这约翰福音17章的话，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啊！我们希望认识，当福音慢慢广传的时候，教会被建立的时候，显然这个 demand 有点大，就是大家想要知道关于耶稣的事，写下来的有好些人写了，我们实在不知道，没有任何的证据说有很多份这种拜官野史那种赐经伪经也好，正典的在路加这时候应该有的只有马可福音了，当然可能有一些口头的传说。不管怎么样，第三节这些事就是关于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事。当然很多，你也记得约翰姐写的时候说耶稣的事还有好多嘞，如果都记下来世界也容纳不了。那么路加应该没有查考过约翰的，约翰是比较晚写的，但这些我们不去谈他。路加说我详细查考过了，详细的考察了啊，也提一下了。我常常会讲，我们这个人，我们的身体，包括我们的头脑思想，都是宝贵的，是上帝造的，各位不要忽略它了。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啊，就是常常我有的时候很一定反对这种讲法，就是我们不要用脑袋，不可能不用脑袋的。你 不要用脑袋，这句话都是脑细胞叫你说出来的，我们不可能不用我们的脑袋，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的脑袋，让我们的身体是信靠上帝、顺服神的权柄的。就是我们就是不要听人家讲说什么头脑知识啊，什么悟性不重要，这是很重要很好的。那么我们也希望我们信上帝的话，不是做糊涂人，他都详细考察过了，核对过了，我们并不是迷信的。好，这也就因为上次我们会问，你们也会继续问，这个是长久的问题，不会停止的。那我也希望各位能够靠着主得胜哈。嗯，大概上个礼拜，大概不到七天，五天前，《纽约时报》有一个新消息。这个消息呢，对很多人是消息，可能对写的记者也是消息新闻。可是我们是早就看到这些了。我们以前在三十年前读书的时候就看到。三十年前读书的时候，譬如说读《创世纪》，当第一次出现骆驼的时候，那么我就看到还有旧约导论那些批判学者都讲，骆驼被 domesticated， 就是被驯服，被人来使用，是主前差不多一千年的事，就是不是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亚伯拉罕是一千五百年的，甚至更早一点的事了。那么骆驼在中东那边被使用是比较晚的时代了。那么也就是说，创世纪里那么多关于骆驼的讲法都是错的。那么纽约时报那个消息就是，哦，以色列两个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就是再度证明，那么骆驼是很晚的。那么也就是说，创世纪根本是捏造出来的，是后人把它描述出来。各位，这一类的事情，如果你们以后念神学院，包括念保守神学院，都会多得不得了，你简直没有一件事可以相信。啊，亚当夏娃不存在，以色列人出埃及那是假的事，那么征服迦南那也是捏造的事。这，各位对不起，这几乎是所谓学术界的共识哦。大卫所罗门王朝是一个非常小的部落，被他们那些写历史的人夸大，其实那种根本叫现在考古学来讲是。就是这个没有，那个捏造，大概都是这样。那么这些都是我们会碰到的问题。这些问题，各位，就是你们以后如果读神学读书，因为你们是知识分子，大概也特别会想这些事情。那么有一个办法，有些人有些知识分子，包括有些神学家就说，好，我们相信这些历史学家讲的是真的，也就是亚当夏娃不是真的，那么我们看到我圣经里的记载大部分也都是假的，包括童女怀孕什么，但是呢 somehow 呢，我们还是信上帝。就是他们把信仰跟发生在事实的事情是分开的。信仰嘛，就是接受，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精神鼓舞，这种做法我们千万不能接受。我们的上帝是真实的，如果神不是在时间、空间、历史中出现，不是在掌管这些，我们信的就不是真的了。这一点我对灵恩派是特别称赞的，因为灵恩派常常就是强调啊，好像就主很真实，主本来就不是好像很真实，就是很真实。就是我们必须肯定主是很真实，但是我们就是我们肯定的原则呢，最基本的不应，就是你不要因为考古学历史说了一些什么你就动摇了。我们的信仰不是因为历史考古来确定的。事实上我讲的话你一点都不必稀奇，我们现在信的一大堆的事情，主要的事情学者都不相信啊。不要说骆驼是不是在创世纪出现了，今天科学会清楚地告诉你，我也完全支持这个说法，处女不可能生孩子。今天有任何一个女生说我没有跟男孩子发生性关系，可是我怀孕了，我都会说你胡说，你骗谁啊。可是因为圣经讲玛利亚的确是一个童女怀孕，我就信这个事。那么包括其他的神迹奇事， 包括上帝在人间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那么但是我们也承认会有一些疑惑的，会有很多东西我们并没有把握，因为神迹本身是不会重复的。那么你今天不能说我到红海边拿一个杖这样挥挥就会分开，我们只能说哦，神如果愿意神就会行这个事。但是神的确在我认为是不能证明的情形下，我们承认神做每件事，包括感谢主赐我饮食。我记得我上次也有讲过，你同事说这个饭哪里是你们一起去吃麦当劳，你们一样点了一个汉堡，然后你祷告主啊谢谢你赐我饮食，他说你胡说，这个汉堡如果是天上掉下来的你谢谢上帝是说得通的，这哪是上帝天上掉下来的。或者我也讲过，如果一个小孩子信了耶稣回家吃饭做谢饭祷告感谢上帝赐我饮食，爸爸妈妈打他一耳光，这是你老爸老妈辛苦烧的，我们要怎么回答？我们要用很坚定的态度说这是上帝借着父母赐给我们的。但是我们如果你没有圣灵开你的眼睛你看不到的，如果你没有圣灵继续开你眼睛，你就会在生活中哎呀神是不是听祷告啊，如果这种艰难痛苦太久太长，你的信仰可能就没有了。有一天就说、哦、求了20年还没有，他都不听，大概不听了。我们的情形大概都是我们快要不信的时候，哎，主又来行了一件事，你说啊、哦，对对对，我要信，然后你说哇，我这次要坚定主啊，对不起，我以后绝不怀疑了。又有一件事临到，你就又动摇。我们大概一辈子都有这种情形，但我们希望我们的信心能越来越坚定，也要彼此扶持。好，不过我觉得我们这个曲线就是起起伏伏曲线，总的来讲应该是往上的，越来越稳，越来越信靠上帝的。我希望是这样，我想我自己是这样，我现在信比以前更坚定了。但是我充分知道如果神不保守我，我绝对有可能放弃我的信仰。就是各位每个人嘛，你们有一件事情祷告很久没有垂听，或者是疼痛伤心很久没有回应，神没解决，我们是不太容易信的，是会动摇怀疑的。求主帮助。这只是说我们有一些艰难的事没有解决，我们比较会动摇。其实我再想想看，我们在很平顺的日子，也有在平顺中像以色列进了迦南地就忘记上帝了。我也有这样的同学啊，就是到大学都信得很好，然后毕业以后事业一直很发达，就慢慢忘记主了，也是有的。所以平顺艰难都会动摇我们，但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第四节的知道和学这两个字都再一次是肯定那个悟性的部分，确实那个包括悟性，但更重要的是圣灵使我们有这个把握。好，第五节，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啊，希律是一个坏的王，希律是一个以图买人以东。如果你看希律的家族啊，那真是非常可怕啊。这个希在圣经里面的希律家族，我忘记是八九个吧，包括在使徒行传的亚基帕王是希律的孙辈了，好像是亚基帕王跟他的姐妹有尼基，好像在使徒行传有审问过保罗的，他们是兄妹，但是应该是乱伦的夫妻。那么这个家族呢跟我们的红楼梦的贾府一样， 只有门口的石狮子是干净的，其他都肮脏的不得了。希律应该杀了他的母亲，杀了他的妻子，也杀了他的儿子，这个人非常残暴。可是耶稣时代的那个圣殿，豪华的圣殿，就是他盖的。这些我们不去谈它了，这些历史的事情也很有意思。亚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那么我们小学的时候班都是一班二班三班或甲乙丙丁班，中要是忠孝仁爱班，那么就是用这些比较好简单的。但是在犹太人这个在圣殿里维护的，就是等于说圣殿需要24小时一年365天都有人在那里看守警醒点灯等等。那么看守包括因为那里有很多的金器银器贵重的东西，那么当然更重要的是你要让耶和华的灯是亮的等等啊，这些东西。所以总有人在那里服侍，总有人在那里轮班。那么我忘记是一天是几班了啊？有没有是他们那个时候有没有称大夜班小夜班我是不知道，但是都有人在那里轮班当班。那有那个班有不同的名字，这有个班叫亚比亚班，那里有个祭司叫撒加利亚，他的妻子是亚伦的后人，名叫以利沙伯，意思就是不仅是这个撒加利亚是亚伦的后人，因为他是祭司，祭司一定是亚伦的后裔，他的妻子也是亚伦的后裔。第六节，他们二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摘的，只是没有孩子。这也是有意思，这里都可以有一些神学的教训哈。这两个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我们说因信称义不是因行为，但是这里也说他们是义人，就是人也有相对的义，甚至神也肯定这样的义，就是他们遵守神的一切诫命礼仪，规规矩矩的人，没有可指摘的。当然也是概括的说了，就是每个人要挑毛病都挑得出来，但是这个他们是非常的完好的。哎，但是人这么好怎么没有孩子呢？在以色列，在全世界很多文化，一个做妻子的不能生孩子，这是很大的遗憾。当我们现在台湾是主动的不生了，那时候是不生是很大的遗憾。但这也是一个，我不敢说是一个 pattern， 但是是重复过好几次。在创世纪开始，你看亚伯拉罕的妻子、以撒的妻子都不能生，你看撒母耳的母亲本来也不能够生，就是在罪恶的世界，生孩子本来是一个福气，生养众多。可是也就是圣经也有讲，一个人蒙福包括家庭的蒙福，就是他能够生。哎，可是奇怪了，这一个很好的家庭他们就是不能够生。那这也是一个提醒我们的事情，就是我们在这个世上看到有报应，但是有的时候神的报应我们实在不懂为什么是这样。那但是就求主让我们像他们一样吧，我们就继续的遵行主的一切命令，求主也让这个遵行不是无奈的，或者不是刻板机械式的，是我们那个被圣灵感动能够愿意去好好的遵行。另外还有一件事也让我们继续的做吧，他们也有做，就是祷告，求神给孩子。我们可以求神，就不要灰心，当然神会怎么成全我们并不知道，但是我们不要灰心。因为亚伦的后裔理论上就是更是，哎，对，就是夫妻都是蒙福的，就是他的妻子并不是丈夫不道德，也不是妻子不道德，也不是他们应该是很好的啊，大概是这样。谢谢这很好问题啊。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 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